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我的节目首发在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小是知晓的小。在公众号里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回复小店可以看到我亲手为您准备的最好的东西。小书童将常年相伴在您左右。各位同学啊，好久不见，我终于回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这本书叫做《沟通的方法》。同学们啊，经常听我的节目，可能会觉得我似乎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其实啊，不然。做节目和日常生活当中的沟通表达完全是两码事儿。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临场反应很慢，情商蛮低的一个人。也许啊，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静下来读书做节目。和善变的人共处令我心生慌乱，和不变的文字在一起呢，则更加的有掌控感，心生安定。之前啊，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从事了9年对外协调的工作，和各类部门、各种单位、各种职位高低的人沟通，就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那么迎来送往、接待应酬，自然也就是家常便饭了。可是呢，这样的工作啊，最终也没能把我练就成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反而让我变得越来越厌倦和陌生人交往，心里面那一堵困住自己的墙也是越修越高。如果说啊，当天晚上安排了一个饭局，那我从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开始，一整天都是充满焦虑的。就这样，一点一点不断积累的压力，压迫着我离开了单位。当然了，现在我可以美其名曰的说，我重新拥有了选择与自己喜欢的人交往的自由。但是啊，也可以说，我当时面对一个困难，完全没有找到克服它的办法，没有想要改变我自己。而是认为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本身是有问题的，错的是他们，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当把面临的困难本身给否定掉了，于是呢，我便得到了一个让自己堂而皇之逃避的理由。如果说啊，现在让我重新选择，我可能依然还是会从体制内出来，但是呢，我会想办法把当时手上的事情给做得更好。战胜和逃避都可以让我自己不再面对这个困难，这没错，但是毫无疑问，也只有前者，只有干掉它，才能够让我自己有所成长，让我自己变得更好，而不会是像现在这样，我退回到自己的舒适区里面，然后呢，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懦弱的人。沟通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和我的选择是截然相反的，可以说他就是凭借着强悍的沟通能力成就了自己。作者托普花是得到和逻辑思维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托普花呢是他的花名，本名李天田，因为当年啊他的网名叫做托普花妹妹，那么长大之后呢也就人称托普花了。他17岁的时候啊就从高中肄业，大学都没上就跑出来混社会，就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特长的小姑娘，从小城市跑到北京来闯荡，靠的是什么？就是贵人相助。他依靠自己强大的沟通能力迅速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喜爱，他曾经啊厚着脸皮去向那些知名企业家请教，也曾有过跟带着大金链子的大哥谈判的经历，而他所接触的这些人呢，都成为了自己日后的朋友与贵人。在同龄人都在埋头苦读备战高考的时候啊，托普花已经结识了行业内的很多大佬，为自己未来的发展铺设着道路。他19岁创业，给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赖以生存的技能呢，就是跨组织和跨文化的沟通能力。2016年，他跟罗振宇还有快刀青衣，他们三个合伙创办得到。罗振宇是传媒博士，做内容那是一等一的厉害。快刀青衣呢，负责产品，是一位技术大牛。那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托普花，凭什么能够给这两个人当 CEO 呢？就是因为啊，他是沟通专家。罗胖的朋友曾经跟他说，说你在什么地方遇到了什么样的福气才能找到托普花这样的合伙人啊。投资人徐小平有创业者找他融资的时候，他都会问创始人说，你的托普花在哪里呢？托普花自己说，回顾我这2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发现啊，每一次沟通不但让我解决了当下的难题，更帮助我赢得了他人的信任，并且我把对方变成了我一生的朋友和资源。 所以啊，好好的完成生活当中的每一次沟通，才能更有把握的抓住每一次机会。托布花把自己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所总结的沟通经验全部写进了这本书当中，沟通的方法。我们说啊，一个人沟通能力特别强，就是能说会道，舌灿莲花吗？其实啊，不是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似的八面玲珑，会让对方提高警惕，甚至是疏远。那像我这样不会说话，做不到滔滔不绝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成为沟通高手了呢？沟通涉及心理学课题、领导力课题，甚至是设计行为学的课题，但是啊，它唯独不是说话本身的课题。这话怎么说呢？沟通的本质是什么？是要与他人达成协作。好的沟通方法就是能够降低别人和自己合作的心理成本。怎么让对方更好地接纳我自己？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出发，那么使用的方法就全都变了。甚至啊，有时候不说话才是更好的沟通方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新人，商务宴请上跟一桌子的大领导在一块吃饭，主动抢话发起沟通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对吧？那应该怎么做呢？仔细做好服务工作，斟茶倒水，领导每次端起茶杯里面都有热茶，这一顿饭下来，所有人都能够接收到他的殷勤和善意，而且啊，还会觉得这个年轻人低调得体。从更好的让对方接纳自己这个目的来说，这一次的行动就已经达到了良好的沟通效果了。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别怕，沟通是一场无限游戏。无限游戏是相对于有限游戏来说的。有限游戏呢，就是有边界有输赢的，像是打牌、下棋乃至战争都是有限游戏。而无限游戏呢，就是没有边界不对立的，就是以游戏本身能够持续的玩下去作为目的。像是我们的文化、宗教乃至生命都是无限游戏。很多人都觉得沟通就是强势的一方搞定弱势一方的有限游戏，不是这样的。具体沟通的事项可能会因此而结束，但是高手能够让沟通双方的关系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俗话常说嘛，买卖不成仁义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感觉卡住了，感到失控和慌张，没关系，按下暂停，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冷静一下，眼下的这件事儿没办成没什么，把关系延续下去，徐徐图之，我们来日方长。明白这个沟通法则，让我一下子就感觉天地自宽。看完这本书啊，我发现原来我此前根本就不会说话，不会沟通，每天都在坚定不移地重复上演书中提到的那些错误案例。托布花在书中拆解了18个沟通场景，提供了几百个具体的案例和方法，如何通过沟通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解决问题、获得帮助、整合资源、洞察人心。这18个基本场景啊，构成了所有沟通场景的积木，只要我们自己稍加组合，就能够应付我们工作生活当中的各种复杂场景。书里面的案例啊，都是作者团队的真实经历，可以说每一个沟通方法的背后都有一个经历了生活的毒打，但是最终打赢了的故事。在前言的最后，作者郑重地留下了三句话，说好的沟通不在于此时此刻，而在于未来要面对的所有时间。好的沟通不在于能否达成眼前的目标，而在于能否不断地塑造自我。好的沟通不是和对面这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我自己和整个世界之间的事情。好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沟通的方法》。我相信啊，读完之后，你肯定会和我一样，曾经那些无法破解的、下意识逃避的难题，现在就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了。翻开书的第一部分，全力以赴的沟通，从倾听开始。沟通高手都知道啊，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只会把人给推开，把嘴闭上、竖起耳朵是让别人愿意和我们沟通的头号秘诀。沟通的起点并不是表达，而是倾听。如果都没有完全听懂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那自然不可能展开有效的沟通啊。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名新员工，领导突然打电话问你说，你现在忙吗？请问怎么回答？他是想考察你的工作情况呢，还是想安排新的工作任务呢？如果你说自己不忙， 那是不是工作量不够饱和啊？那如果说自己正在忙这忙那，领导万一是想安排新工作，你这么一说，岂不是故意推脱，不想接吗？在这个场景当中啊，只有一种回复是对的，就是不回答，直接说，领导，您请说。再比方说啊，你去相亲，对方问你，你们互联网公司加班一定很辛苦吧？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这个时候啊，其实人家并不是好奇你的工作情况，而是想要了解你有没有时间投入到亲密关系当中。当我们听懂了这个意思，那么加班的事情根本就不用多聊，而是多聊一聊你对于两个人未来生活方式的想象。你看啊，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从一句话想要听懂对方的意思，其实是挺困难的。需要社会经验，需要结合当下的语境，才能够听得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但是呢，有一个办法是绝对的高效，而且不会出错的，那就是在倾听的时候谨记三样东西：对方的情绪、事实和期待。很多时候啊，对方的话语里面都是藏着情绪的，我们要能够听得出来，什么时候他是在讲述事实，什么时候他是在表达情绪。你听这句话，领导总是让我加班，请问这是事实还是情绪呢？里面啊，出现了总是这个词，是很明显的主观感受，所以呢，这句话是在表达情绪。情侣吵架，女孩说，你为什么总是忘记掉我们的纪念日啊？男孩驳斥说，哪里有总是，不就是这一次吗？这样的沟通啊，很快就会升级为争吵的，十有八九最后就是以你不爱我了收场。那其实女孩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感觉被你忽略了。女孩是在表达情绪，而男孩呢，根本就没有识别出来，当然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了。我敢说，在听节目的男生，每一个肯定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要注意，只要出现总是、老是、每次、经常、永远这一类的情绪路标词，马上就要明白，对方是在宣泄情绪呢。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去纠结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的对不对，而是应该安抚对方的情绪。那接下来，事实又是什么呢？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就学过一个故事的四要素：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如果能够用这四要素还原实际的场景，那么对方大概是在陈述事实。如果人家都说了，我觉得，我判断，我认为，那么之后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对方的主观推论。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最重要的，期待。我们需要结合事实和情绪，找出对方内心最想要的东西。情绪、事实、期待，这三个关键词勾画出来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逐一的去应对他们。首先，响应情绪。点破和接纳对方的情绪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和我们之前在《正面管教》那本书当中所说的一样，和应对小孩子的情绪如出一辙。对方在宣泄情绪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说你不要生气了，你不要着急，这些话通通都没有用，因为这是在否定对方的情绪，只会令人反感和抗拒。我们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知道你这个时候特别的生气。对于对方的情绪给予正面的回应，让对方感受自己的情绪被接纳了，这才能够使他回到理性的状态。然后呢，就不要在情绪的问题上纠结了，马上进入第二步，确认事实，这是挖掘信息的重要一步。你可以说，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五，用自己的话把听到的事实给叙述一遍。如果正确的话，对方会肯定的，如果不足，对方也会补充。通过确认事实，拿到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把对方的期待翻译成可实施的行动，也就是第三步，明确行动，要让对方清晰地感受到啊，我确实听懂了你的意思，并且按照你的期待，我规划出了行动。响应情绪，确认事实，明确行动，作者把这套方法叫做反向叙事。举个例子，同学们就能够明白怎么操作了。假如啊，我在公司做人力资源，领导跑来问我说，你的绩效方案做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弄好？我直接说，哪里有很久啊，周一你安排给我的，今天星期四，我已经做了 80% 了，我们不是说好下周一交给你吗？如果我这么回答，虽然我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呢， 肯定会让领导憋一肚子的火。那我们按照刚才说的三个步骤来梳理一下。领导说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弄好？这显然是着急了。事实是，我的工作进度合理，能够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完成，这并没有问题啊。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们就需要找出对方的期待。第一步，响应情绪。不好意思啊，领导，我一直没有汇报进度，让您着急了。点破对方着急引发的情绪。第二步，确认事实，挖掘信息。现在啊，我的工作进展已经完成 80% 了，跟您确认一下，这一份绩效方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重点考虑的？领导回答说，最近业务需要调整，等着绩效方案一出来，才能够开展后一步。说到这里啊，领导为什么着急，为什么来问我，他的期待是什么，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想让我提前交作业，但是没有明说。第三步，明确行动。好的，我知道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主干部分先给做出来，明天下午4点我来找您讨论一下方案，你看可以吗？对方的期待得到满足了，当然欣然同意。你看，这就是反向叙事的作用，信息不全的时候跟对方反述一遍，挖掘更多的隐藏信息，判断出真实的期待。这套心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我们再来举个例子，每年罗振宇都要搞跨年演讲，托布花呢就要找设计师安排一个大活，在一块几十米高的大屏幕上展示几百页的 PPT， 这关乎到整场演讲的成败，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去年托布花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啊，是这么提要求的。他说，今年的跨年演讲要延续我们往年的设计传统，视觉符号要保持住。重要的是啊，罗胖的演讲稿可能会晚一些出来，你要做好准备。还有，今年的屏幕特别大，都说这种屏幕很难搞，很容易出问题的，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出事故。那如果我是设计师的话，要怎么捕捉托布花这段话当中的情绪、事实和期待，并且做出确认呢？如果我的回答是，放心吧，保证没有问题，轻飘飘的一句带过，那对方的担心可就大了去了。我们跟他来做一个反向叙述，先响应情绪。他说千万不能出事故，这明显是带着情绪的，我们当然需要回应。今年的屏幕啊，确实特殊，您的担心我明白，回去之后呢，我多做几个方案来跟您汇报。安抚情绪之后，确认事实。您说要延续往年的设计风格，我的理解是今年继续保持头像大、字体大、色系暖、设计元素简单的设计标准，是这样吗？最后啊，回应期待，明确行动。您说稿子会晚一点给到我们，能不能给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日期啊？往年我们是用三个设计师，今年如果情况紧急的话，我们再多加2个，您看可以吗？以这样一套完整的反向叙述来作为回应，对方才能够真正的放心啊。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感受到了，一个沟通高手不仅首先要自己听懂对方在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啊，还要把我已经听懂了这个信号再传递给对方，把掌控感给交回去。这样啊，双方的沟通才算是达成了共识。简单的一句没问题，放心吧，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呢，作者啊还介绍了2个倾听的小工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个呢是笔记本，对方讲话的时候啊，我们拿出笔记本来记录，就这么一个小动作，能够让对方感到我们的认真和尊重，自然是非常的满意。另外一个小工具呢是录音笔，因为长对话特别像是开会，再怎么认真都肯定会有信息丢失掉的，而录音笔就能解决掉这个问题。好了，总结一下，今天我们都说了一些什么。首先，沟通的本质是要与他人达成合作，好的沟通方法是能够降低别人和自己合作的心理成本，让对方更好的接纳我。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很多时候不仅起不到这个效果，反而还会把人给推开。其次，沟通是一场无限游戏，当下的沟通受阻，合作没有达成，没有关系的，这是手上某件具体事情的结束，但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开始。第三，把嘴闭上，认真的倾听是沟通的起点。在倾听的时候啊，脑子里面要画3个框，把对方所传达的信息分别放到情绪、事实和期待这3个框里面，然后呢，逐一的应对。 第四，当对方给的信息比较少的时候啊，用反向叙述的方法，按照响应情绪，确认事实，明确行动的顺序，追问出更多的信息。我自己听懂了，这还不算完，一定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听懂了，把控制感交回到对方的手上。好了，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说这么多。有一个福利我放在了最后，就是专门为听到这里的同学们准备的十本送书《沟通的方法》。关于沟通的经验啊，是你自己之前的感悟也好，今天这期节目给你带来的启发也好，在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本期图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4天之后，我会选择回复其中10条留言，索要地址，然后呢，由得到直接将书邮寄给您。我当然更愿意选择留言用心，并且愿意通过赞赏的方式支持我的同学，送出这份心意。感谢得到的支持，提供的送书，也感谢同学们常年以来的陪伴。我是小书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